主，我们赞美你。哦，主，我们渴慕你。主，让我们的心被你得着，满足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让你得着安慰。主，我们不再说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我们在这方面献上说，主啊，你得着我们。哦，总要让你的心得着满足。哦，总让你的心能够得着安慰。主啊，到时候主啊，我们软弱。哦，有时候我们没有定睛仰望你，我们就走在自己的道路当中。主啊，当我们的心没有对准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被世界得着。主啊，再次得着我们。当我们将来在面前俯俯敬拜的时候，在你面前全然的摆上的时候，不在心中不再求什么的时候，主啊，你就来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倒空洁净的器皿，好叫你可以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好叫你可以更多的得着我们，使用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这些年日来你在我们上的带领。哦，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机会，以致我们能够服侍你。主啊，跟着每天早上给我们来到面前，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哦，愿主你的心再一次得着满足。哦，让你的心得着安慰。主啊，也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当中，在我们渴慕等候的当中，你也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哦，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你，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让我们来看啊，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从第六节看到第十六节啊，这是有几段经文，不过我想啊，当作者把这几段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从啊这段经文当中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啊帮助，一些的教，一些的学习啊。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读一遍第五章的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士人。耶布士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士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
推罗王希兰
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
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撒母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以辖、以利苏亚、尼北、亚非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们昨天看了一下啊，这一到这个五节啊，就讲到啊这个啊以色列这些支派就拥这个大卫为王。而且呢，特别提了一下，就是啊，大卫啊，做王啊，做了40年啊，有7年半的时间是在希伯伦，还有呢，另外的33年时间是在耶路撒冷。那时候他在做这个所谓的啊，犹大，还有跟这个以色列啊，这整就全部这个支派的王。那这边呢，就等于说正式了，他已经登基了，可以这样的说。那这时候呢，他就要做一个事情。啊，因为他以前的做在希伯伦的时候是在比较在南边，那他会找这个地方，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 是蛮出名的，从整个旧约开始啊就在讲了。那这个城市的特别在哪里呢？特别是在他在等于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犹大跟这个以色列整个支派的这个中间甚至有人这样的说，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由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做王这个最适合的你的管理的地方，你住的地方等等等等。当然后面再加上圣殿也是那个地方，找一个所谓的世界中心。那耶路撒冷撒冷这个有蛮多的不同的这个解释哈，就这个可能讲的是平安。那另外讲到是什么呢？这个叫做一个这个叫做高举的的人的那位的兄弟，the brother of exalted， 就是那有人说这神的这个 the brother， 那就是说基本上的意思是说神乐意与人同在的地方这是耶路撒冷这个字的几个的意义但是呢所以你就发现呢，当取个名字的时候就是一说呢这个地方是有它的一个传统的那个重要性在那边，所以不会只是取个名字，或者有些的城市叫个名字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比如说讲到西安呢，如果严格的说西安这个字的本身找不出什么特别的意义来，那当时西安山耶稣在那个地方等等，这是所以呢字的本身西安的本身不是很清楚，就叫 Sion 就是，但是耶路撒冷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说这个名字有意义，那所以就显明这个城呢是蛮重要一个城。刚刚所以大卫这时候呢就决定要把他的这个如果说有个首都从这个希伯伦就搬到这个耶路撒冷。不过耶路撒冷有个困难，这个城并不大，不过在这个小丘子上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上去去圣殿都没有问题。不过呢耶路撒冷在这个东南边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险峻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城不大，但这个城呢你要全部得着是不容易的。这时候有一群人呢叫做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基本上他平常就住在这个城里面，没有错，耶路撒冷。不过在攻打的时候，大卫要去把他拿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躲在这个叫做东南角。那个就很难攻了。换句话说你要得到整个耶路撒冷城是很不容易。虽然耶路撒冷城进去也不难，就是所以呢电影盖里面说很多人这个过年过节去这个朝圣的时候他们是很容易进去。不过我在耶路撒冷这个城中间有这么一个叫做东南角要攻进去是很难的。所以呢这时候讲到大卫要所谓的迁都把它搬到这个耶路撒冷。是大卫的愿意，从某角度是应该的，因为你要做这个南北的这个王，十二个支派的王，你不能够知道你这个地方在南部，所以就像我们在台湾现在喊来喊去既然是台湾是全台湾人的，所以不能够首都不这个都不能够只在北边，那有人说应该搬到台中去，反正台中那个以前中心现在空的呢。那当时南部人也不服气那我们不知道搬到南部来所以每个人都在争这个。那我想从策略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那我相信呢大卫要搬这个是对的，从希伯伦呢就搬到这个耶路撒冷。不过问题在这里，整个耶路撒冷不难得着，就只剩下那一块拿不着，很难攻打。所以在攻打的时候呢这边讲这么一句话呢，就是说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够进这地方。这是一个中文这样翻的时候是比较难去了解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应该比较容易了解什么，这个地方拦到这个说耶布斯这个人就说这个地方拦到一个拦被攻就拦去攻倒攻把它攻下来，或是拦得着他的地方，因为这地方很容易守，所以你攻上山，所以呢瞎子瘸子都能够守得住。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连个瞎子瘸子都能够守住个地方，一说呢你要攻上来太难了。不过从整个地势来讲是蛮难，是不敢。读到这个历代志的时候，你就发现了那边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怎么攻，甚至不知道人怎么跟他讲 啊，就是有个比较秘密的一个的方式，就是啊，这个底下又有两个难翻译，就是讲到什么要从这个水沟攻打，所以呢，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神，当上水沟去攻打。问题是说啊，这个水沟是什么？很难翻译。这个水沟有两个了，就有几个能够，就是说翻译出来，单单水沟你就很难翻译。但你把它讲了，现在我们懂的是什么东西？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那个水源 ，OK， 从那边有水这样的流下来，所以呢，你要从那个爬进去水源呢，要跟那个水源，所以呢，你不要从山呐、啊，从那边就从水源那个地方供上去，这是一个讲法。这个讲法呢，因为不太容易找到这么个水源。如果用现在还是要考古学啊等等去证，那另外讲法是什么？是讲到那边有个水的瀑布下来，有没有看到一些的啊？以前的我不知道你们看武侠小说哈、啊，这个练功人都在那里面。那瀑布下来，原来瀑布后面有个洞，所以普通看不见的，可能没有雨水的时候水很少哦，原来后面这个瀑布的后面有个洞。那平常呢水多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那个洞，所以呢这时候就说大卫就说攻的要从瀑布后面那个洞，因为里面有那是一个 shaft， 一个走道一样，你就慢慢从那边爬上去就可以攻上去。坦白说那个地方是很难攻，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一个破口。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卫已经准备做王，大卫准备已经都要这个百姓要拥戴他，现在就剩下一个所谓属于大卫的地方。后面他攻完这个地方以后，他不这样说吗？大卫就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个名叫大卫城。意思是说呢，这个城是属于大卫，坦白说这个地方是属于大卫。如果用地来讲，这个地是属于哪个支派，这个地属于这个支派，这个地甚至属于是这个犹大。但这时候大卫说有个地方，因为他是神所的受膏者，换句话说有个，用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我的城，意思说这是我这个所谓的发号施令，这是我开始做那统管外这个我国家的一个的重点，一个核心。就像用现在的话好了，你总要有个总统府啊。从总统府的角度，谁去负责这个总统府，谁就知道谁是做这个国家的总统啊，就这么一个。这些的观念在旧约的时候是蛮讲究的，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呢，如果你是王，那总有个城，这个城呢就叫你的名字。他不会叫别人，就大卫城。所以意思说这是他站在这个的地方这个地点来做那统管。那这个 implication 是在我们说到耶路撒冷是以后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如果在新天新地都过去，剩下一个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冷，有没有听过这个？这是神，这是弥赛亚要统管万有的他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的是在预表到将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定会，他是主，他是神，而且他必定要做我们的王。人不再需要，神的百姓不需要再去拱一个王出来，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王。那我们的王在哪里呢？就在新耶路撒冷。这是整个的啊。所以为什么这边要讲究，为什么大卫啊还花这么多功夫啊要把整个城，而且这个城不能够剩下一点，就全部要拿下来，不能够剩下哦，还有这个东南西北只剩下一个角啊，哦，不拿就算了，没有，他要统管，意思说他完全的得着，以至于这是大卫在那个时候所谓的统管这个国家，发号施令啊，做各样实际的事情啊，这个地方。再说最后提到这个地方，你就发现这不是大卫能够攻，这很难攻的，用到这句话叫瞎眼缺腿都可以守住这个城，意思说这个城根本就是连不守你都攻不上来，可以这样的说。那所以呢，这个是最后神为大卫所完全了他整个 最后兼顾了他的王位，兼顾了他的所谓的他的这个领导权，这个 authority 在这里。那当时也是大卫最后的一个所谓的他对于服到让这些人民能够服他的一个很重要啊。如果说大卫说我要攻那个城，那个城都攻不下了，你要做什么王？特别从北方的角度来讲，北方的这些支派来讲，那既然你要来北方这个在我们支派当中要做王要统治没有错，但是你需要有个自己的地方，那你自己选的是耶路撒冷，当然每个人都觉得应该选耶路撒冷，因为本来从旧约就很出名了但是问题是你攻得下来吗？你拉得下来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整个的大卫的政权已经稳定住了。这是第一个，是神的帮助，神的带领，神的预备，他就走在神的旨意面。有困难的时候，有不容易的时候，有不可能的时候，但是神都帮助了大卫。第二个，如果讲到他整个的所谓的这个所谓 authority， 他的整个的这个执政掌权的执政掌权的那个的已经被这个的他的政权已经被 secure 被安全。那第二个讲到这边有另外一个王哈，推挪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这个使者和木匠的使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这句话讲起来，前面大卫其实大卫到现在已经知道全国都拥戴他，那这时候呢有个也不叫插曲，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排。所以呢这时候呢有个叫做所谓的这个推罗王将这个西兰这个推罗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靠近的港口，它本身应该不是一个港口，不但很干净的港口，所以很多的物资都在那边流通它不见得一定是一个港口它是一个城，但是它很靠近港口的时候，所以呢很多的物资都经过它那边。那当时王有很多种了，有大王小王，有地方大王，不过这个王是很丰富的王，叫做所谓的叫西兰。然后呢看到大卫这样的起来的时候，他没有一点没有嫉妒，他一点没有慌张，他一点都没有所谓的好像觉得这个心中这个现在这个国家起来会不会对我不好。不过他倒很自然，他这件事情他就把资源给大卫，拿到给他这个大卫那边要他建宫殿啊等等这些东西，因为宫殿他只是进来，宫殿还没有起来，不盖了以后是好些年以后的事情还要派这个木匠啊这个石匠官来帮助他。所以呢你发现一件事情，如果刚刚讲他的政权被稳固了，这时候讲到他的外交，他的这个外交也被所谓的应该怎么说呢，就建立一个很好的外交，换句话说他里面很安定，而且他跟四周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在这里面。我常觉得呢，就是如果你包括你这个人或者我这个人，如果你会发现呢，就是你走在神的心，我不说你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神就会你预备吗？其实神的预备常常会有两方面，一个就是你里面，一方面你就四周。如果我们的神在预备这个教会，我感谢主，这些年来看到我们教会进到这个教会，我们都看到很多弟兄姊妹说很多造就，很多帮助甚至有些感动感谢主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常常也偷着受到一些弟兄姊妹神带领我们来这教会当然谢谢，有时候谢谢我了，有时候谢谢弟兄姊妹的，他很得着。但是我祷告，如果我们不能够这个我们的教会不能够跟四周人能够和好相处，这我们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危险，对不对？我们越大，人家越糟糕，越害怕；我们越强壮，他们越欢喜，因为我们一直做就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别人也希望我们更加的蒙福，以至于我们能够对他们有更大的祝福。所以呢，你一定这个叫做有个国度的胸襟，一个有国度的那个眼光，不要只为自己想，先不要为自己啊，我要做个牧师，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带的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大家都要听我的，大家要怎么样，然后也不要单单为我的小组，我们的小组只为我们的小组会增长，其他小组不会长，也不要问我这个部门， 我讲了很多次，当我接了牧养处的时候，因为最先我没有准备要跟整个教会，就你，因为我还在学习整个的文化等等。这个你要知道，我去复了选课的时候，这个我就找这个问到陈继明老师啊，他也邮政是华盛的院长。我说我去复了，我不会这个读完整个东西，只是来一边选。那我能够读的有限，我要选些什么课？他就告诉我要找几个的老师，一个是 Peter Wagner， 一个就是 Chuck Craft。OK， 他说你一定要上他们的课，说去。特别 Chuck Craft， 他是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他的课的名就是人类学。我心想说，我好不容易跑来读来神院看看，读什么人类学呢？那一年的那个，我只学了这个两个 quarter， 他的那个人类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不能够主观的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服侍他们，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成为他们的样式，才能够服侍他们。这个叫做人为及时回过来，这最重要一个观，就道成肉身。主耶稣没有错，他要带着福音下来，但是他从文化的角度，他先来接受我们这个所谓的人的这种文化。再说文化没有叫好坏，文化是在这个文化当中的人的好坏影响着，就影响这个文化。好像钞票，你说钞票是坏吗？是用那个钞票人是你的人，是好是坏才钞票会做好事，帮助有需要的，钞票会做坏事。所以这些东西哦，那年给我的帮助，我突然照就，如果那个改变我整个观念，所以对于我讲后来发展这个基层的工作深有帮助。我以前觉得我有些想法，甚至人家觉得我的想法不错，可能我觉得好像分析过来，我觉得想法是最对，所以进来的时候我就很强势啊。我来的就是要帮助你们，所以呢帮助我的时候所以你们要听我的，然后一个一个照讲。如果不跟我不太一样，我就有点泄气啊，跟我们就谈了。其实谈到最后就争论，争论到最后可能我争赢了，可如果争不赢的话，我就那我就不干了。很感谢主啊，就是那个叫 anthropology 这个字，我还不最近还不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后来翻一下叫人类学。因为每一个的族群都有它的文化，就在台湾客家就有客家的文化。所以当我进到灵粮堂的时候，我开了几次跟那谈的，我就发现不是光灵粮堂，我台湾的文化可能我需要很多的学习，这么也叫对错。如果又有效的，那最先我适应的文化是台湾的基层的文化，我真努力学哦，我不是不去学，所以我真能够跟基层在一起。我跑到那个，我不说过在屏东原住民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说，牧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原住民，我们村里面最喜欢你，虽然有很多讲员来，我们最喜欢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的妈妈比我还年轻的原住民啊，完了以后，所以我要说实在，不喜不喜欢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单单一件，我不学习跟他们文化弄在一起，要他们适应我是很难，要我适应他也是不容易。但是就看你的目标是干，你真要服侍他们吗？所以第一个事情是你服侍他们，就第一个事情要做，要道成肉身。你是道没有错，你有你的那个信仰，你有你的福音。但如果这个抚养这个心能够跟这些跟你完全不一样能够接触啊，第一个要从他们的文化开始。所以道教也好，这个儒家思想也好等等，用下的话叫做佛教呀，它是借着它这个中国人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它根本不用费力气，水涨船高这船高。但这个福音进到来的时候，这西方宣教士一个最大困难是 Peter Warren 说，你可以问他，也是这个 Chuck Craft 说的。后来他们都离开差会，因为差会一进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传福音要这样，而且要见人家怎么样。哦，现在呢每个都反弹。所以最近呢，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许当我们跟这个以色列这个天使 Mercy 连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甚至接受那个所以 Aiton 牧师呢，我要问问他，在我们教会你要我们称呼你是这个 Aiton 牧师呢，还是要称呼你 Aiton Rabbi？如果你觉得你喜欢的是 Rabbi， 我就从前开始称呼你是 Rabbi 就是。因为他有他的需要。你在以色列跟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讲基督徒，讲教会，说基督就弥赛亚， 他们很难很难讲，就承认还没有接受，就一个观念上的冲突。不，第一个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甚至认为耶稣包括保罗是犹太教的叛徒，你可以懂得我讲句话。所以犹太教进到基督教，如果你真要弄宣教的话，真要好好把这个先不要说别的宣教的东西，就单单把使徒行传读一读，你就学了很多功课。所以我觉得教会一定要讲使徒行传，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宣教。所以怎么从犹太教变成基督教，从某角度很相同的，对不对？也是同一位神，那我们差个十万八千里。那怎么从犹太教，从基督教怎么变成所谓跟撒玛利亚有关的教？撒玛利亚是一半一半的，怎么再从撒玛利亚进到一个跟外邦格完全不同的教？你就知道整个的所谓宣教手那个所谓的 cross culture 是怎么发生。每个的发生当中，你就看见一个最大争执，就是文化，就是文化。所以我觉得有一次我这去加拿大啊，我们这边都被人家说我们是异端啊，这样等等的，因为灵恩啊等等。那我说我们都要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们说是啊，每个不论你哪种信仰。不过有一种呢，认识耶稣是从灵恩入手的，我们教会蛮多是这样，就是一病赶鬼他就信了耶稣，但是他耶稣并不很清楚，他需要在神的话里面都认识耶稣。那有些人是比较从福音派来啊，读了圣经最后头脑证实呢，耶稣是唯一的神，因为找不到另外一个神跟他这么 perfect， 但是从来没有经过这位神，经历过这位神。那我觉得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当这个教会的一个负责同工，哎呀，牧师，我们这边很难的，其他教会都批评我们是这个异端啊什么的。那我说，第一个，我们都在追求耶稣，他们追求耶稣，我们追求更多有耶稣，我们希望耶稣掌权的，这个我们信仰都一样，对不对？他说是啊，底下，所以我们就没有好争的。所以你要不要批评他？希望他们不批评我们，就他批评我们，我们也不要在乎，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一模一样。大家听得懂吗 ？OK， 他们是从那个走，我们是从这个，没什么好批评，所以千万我们不要批评说，因为我听到有些灵恩就说这些人都没有生命，因为他没有经过圣灵工作，就说人家没有生命，这个不恰当的。他的生命不像你这样蹦蹦跳跳，你不能够说他没有生命 ，OK， 不是喊喊叫叫，你不能够说啊，有些真的生命很成熟。不倒过来，如果人家说你也不要担心你的信仰有问题，因为他们追求跟你追求跟我们他们的追求跟我们追求是一模一样。那分别在哪里？分别从保罗来。保罗是法利赛，他们认为守律法完全，只要完全了，弥赛亚就会来。守律法完全呢，每样事这法利赛很讲究律法怎么守得完全，不问题守得来吗？我们人可以守得来吗？守不来，所以还在守，所以他们还是等弥赛亚。守不来当中有问题，第一个可能会装假，可能会心中觉得就重担，所以凡劳苦担重担，那句话主耶稣说了，到我这里来，那句话不是对不信人讲，那句话是对宗教徒来讲，从解经的角度。所以呢，这些人在守，所以呢，他们动机也不错了，就这样守，这样守，管他守得来，守不来就很痛苦啊。守，然后就去装假，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事，好像装的守。他们这样的守的目的是等弥赛亚。保罗辩论几次，你读他的辩论了，不能在王面前在那边。他说：“我已经遇见弥赛亚了，所以我就活出律法来。”听得懂吗？法利赛人在守律法，好叫我们能够找弥赛亚会来。保罗是说弥赛亚已经来了，我已经遇见他了，所以我不需要守律法，甚至我高兴就活出律法来。你要我守安息日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我在复的时候，有一天早上那个 chapel 啊，特别要我们为天，因为下午两点钟几个的从以色列来的 rabbi要跟我们的教授辩论到底要不要守律法。所以雅各书就跑出来，你说有信心，把信心给我看看。信心是看不见，但雅各说我可以把行为给你看看。这两个不是冲突，你有信心是看不见，但你可以活出你的行为来，我们就从你的行为看见你的信心怎么样一个心。不倒过来，你可以装饰你的行为，就是你要改变， 但是那个行为带出来不见得是真正的信心，只是装出来的而已。这是两个不同，但两个一定要排斥嘛？有信心就不可以有行为，有行为就不能够信。 No， 这两个是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就跟这位弟兄啊，在 Vancouver， 他在开车的时候，好像从机场接我出来，他开到那边的时候，我说我们这群人是遇见了弥赛亚。所以我这几年我一直讲，圣灵充满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遇见弥赛亚，圣灵的启就是让你遇见这位死里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神。当他坐在右边的圣灵就浇灌下来，为什么？因为圣灵浇灌下来就把这位主耶稣基督带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才会有五旬节。所以今天我们都遇见弥赛亚了，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做任何事不是为了积功德，不是为了，真的我一点没有夸张，我现在记不得是因为红绿灯呢还是什么，他就把车停在那里。哦，车子很多， Vancouver 那个机场到那个汤汤啊里面很多车子，他就停在这里。当然没有说他突发就很开心，哎呀是啦，我们原来已经得着遇见弥赛亚，你看每个遇见弥赛亚呢都开心的。我现在记不得是刚好是红绿灯呢还是反正车走，我突然发现他停这么久，哎，我们要开车要往前走。我要感谢主在这里。1981年做传道，我是1986年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洗。感谢主，我不再守律法，好叫我能够遇见主耶稣基督。我是因为遇见了主耶稣基督，就让我们一起欢欢喜喜的活出律法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圣经没有清楚的说，但是从圣经很多其他地方来讲，就是不信的人他们会看到我们这群人的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在哪里？如果这个叫做这个西兰王啊，我想他如果他因为这个的推挪啊跟耶路撒冷离得不远，有一些简介告诉我们大概是50英里、啊、这个 50 miles， 这不所以他们很留意到，因为就在旁边的国家嘛，也不远，耶路撒冷城，所以他基本上在这个以色列这个边境的外面一个城，但是是一个商业很茂盛一个城。不过我相信这你是你的 neighbor， 就以色列，所以他一定要留意看到整个转变。你就发现他就发现大卫是做王，不是大卫的本领，不是他的什么厉害，是神在带领他让他做王。也看到大卫的整个本身他处理的事情，也圣经没有直接的说，不过圣经常是这样的说，这些人看到以色列人就认识这位真神，这些外邦人看到这个基督徒之后，他们就知道他们的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相信当我们在这边不论是大恩有爱也好等等，让我们让四周能够看见我们这群的人，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管道帮助啊，这个比如说语言学院呢、啊，我们就让还有这个我们在这个大恩有爱，我们跟外面接触了，还有很多的活动等等啊。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在大恩那边办一个这个游园会，大概从下午一直到下午是摆摊，晚上就有一个一些人的音乐会啊等等在那边。我们就是尽量让人家看到我们这群人，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最好的让人看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什么？看看我们，看看我们跟人家相处，看看我们所做的，看我们唱的诗歌，看看我们所讲的话，看看我们跟我们相处，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在公司哦，我在公司里面，在我的这个部门有个基督徒，哎，我们看看他，你就知道什么叫基督徒。道成肉身，我们来到这地方是让人家看你。所以主耶稣来的，人从来没有看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神将显明出来。他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是神的儿女或神的百姓，特别神的独生爱子。看见他我们就知道看。第二个，耶稣来不仅是这样的，而且他说要被高举，就会吸引万来归向你。讲到他的工作就做医治释放，这个是特别，不只是医治释放，就他的工作就是要做拯救的工作，叫人身心灵都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回到神面前。所以我一直在祷告我们的教会，一直在祷告当我们教会这样往前，甚至我们做到这个所谓传福音，当然我们在世界各地成立很多的教会，那很多是华人的教会， 因为那边有华人，我们也希望慢慢开始，我们在各地也开始成立跨文化的教会。其实刘同牧师做得非常好，非洲就那块啊，其实张恩年牧师也做得很好，他坐在中南半岛，现在周牧师啊，就请他去跟那个印度来连接，哦，这次他去告诉我们很有果效，连接很有果效，啊，他非常印度的教会非常尊重他，因为他非常就是你应该说就道成肉身嘛，不要跑到那边去，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等等这个，所以甚至那个有一次，你看这很有，这有一次 Chuck Craft 跟我们说啊，这个。到非洲时候传福音，那如果那个这个，就说酋长好，先不要说一般这个酋长好，他的如果孩子生病，酋长很自然做一件事情，就找巫师，因为过去就找巫师的。这宣教说你怎么可以找巫师？你信的耶稣哦，这个 ，OK， 我不说对哦，我只是用，那怎么办呢？这个你不要可以找巫师，来。我带你去开车到我们城里面，我们的那个宣教中心的一个诊所给你吃药，试看看，试想看看。当他信了耶稣以后，我带这个非洲人信了耶稣，他生病了还找巫师，但是呢不可以找巫师，那我就要找什么？就找医生啊，我就带他去找医生，他也没有去找我们的神。我有没有带这个人病的孩子去找我们的神呢？那我们在干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相信林良堂不是这样。我现在碰到太多了啊！你有问题为你祷告。那一天呢，刚开始进到了灵恩的时候，我常去那个 Vineyard， 就是那个葡萄园，我是参加晚堂那个，但没有人知道我是牧师。我走进去，哇，应该在仓库里面呢。他走进，大概是场面还有很多的摆摊啊，给人看什么的。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对有几个人在聊天，一个弟兄看到我，就跟我打一个这个hi 啊什么的。那突然看到我是中国人，就找我 How are you？ 就比较正式讲一句话，我就讲一句话 ，OK。他本来这是就通常就打着 How are you 啊等等，我说 OK。没想到他从那个三四个人跑过来就说，弟兄怎么可以只是 OK， 你应该是 great 不是 OK， 然后等一下他没有征得我同意 Let's pray， 就抓我祷告。我心想我是牧师，只是听到我说 OK， 那是一个文化。我不是说你做什么，不是你懂得什么，然后就说别人做的不对。坦白说，你做的一定对，对到个程度，你真的对吗？哦，那天我就说，为什么我上他的个 anthropology 对我影响这么大？请问，带那个新耶稣，他没有就是酋长好，因为照过去几十年他被带大，就是找个巫师，因为对嘛，巫师跟医生是分不开的，巫师就医生，医生就巫师。所以他们去找他们医生叫做巫师，这个宣教是很神奇，带你信耶稣还搞这样。那这个宣教这样，那如果他问那我怎么办？这样是没有，我开车带你的孩子去城里面，去我们那个宣教中心的一干什么？去诊所找个医生拿点药。请问巫师没有去把这个孩子带到神面前？请问我这个宣教师有把这孩子带到神面前吗？只要去帮他配药，也没有哎。那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很多东西真要思想一下，不要这么快跳。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才是最好的，你是不行。到底是谁真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看见的，包括你在职场，那些看见、听见的，他们就会就在职场。真的，那时候我还在职场，所以有人就牧师，可不可以为我爸爸祷告？我没有发过单张啊，起码在我们的，因为我也没有英文的单张，我这都有在公司里面。不过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知道我祷告，他们知道礼拜六我要去团契，他们知道礼拜天你要找我是不可能的。做这种事，那不代表说我跟每个人的看法都一样，处理事情的时候，但是到时候牧师可不可以为我祷告？ 咱们那时候不叫牧师啊，叫 James。Jim， 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的 father is in the hospital， 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做这种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后面那段经文，我就很快一句话把它带过去。真要留意，我怎么说？真要留意，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再说，就像礼拜天我讲的道，当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阴间的权势不会胜过教会的，撒旦魔鬼不能够攻击教会，在教会捣蛋，每次出事，教会出事，都是教会里面的人出事。出事到完程度，那撒旦看哦，这两这就在人在吵的时候，他就张着这边讲讲假话，那边讲讲假话，所以呢，慢慢的有人就比较被更多被撒旦魔鬼利用，那撒旦我就站在那边，所以他进不了教会，是人把他带进教会的。你读教会历史看看，先不要怎么远读教，你就读书信看看，多少的纷争。什么叫做撒旦在我们当中建造那个坚固的营垒？他没有资格的，是人。是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两个夫妻出了问题的时候，两个都犯罪，但是岛外就推来推去，被彼此指控啊，这。所以我绝对，如果我负责教会，我处理掉，不代表说我都处理得好，或者说这个代表教会一点这个问题没有。只要我知道，我一定会处理，我不会让两个人猜来猜去。不见得最先都是谁要故意得罪谁，但很多东西这样搞来搞去的时候，一定会出毛病，一定会出事。同工来听听这个，我绝对不会说那个就一定不对，我怎么知道他？所以就找那个谈谈的时候，发现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你们三个人坐下谈谈。做这个整个秩序这样，这不是我对老人，对好几个部门同工，让你第一个不要来找我，你要找你的上，你有没有跟你的上司讲过？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不找？为什么跟你的小组长讲你有问题？为什么跟你的区牧长讲？为什么跟你的区牧长讲？为什么不跟牧养处处长讲？如果牧养处摆不平，为什么不跟我讲？我也摆不平。我们教会有一个叫人事小组，是执事们组成的，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申诉制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的。申诉的制度，我们就有个是什么？你上网就可以看得见。我一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机会，一方面我们这个教会啊，所谓比较大一点的人啊是，但是纵然我们是个小的，我还是说这些的规矩硬要守。整个世界出了毛病以后，就是整个世界乱了秩序。第一个是什么？因为亚当夏娃希望跟神这么眼睛发亮。他被造的，他怎么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创造的呢？整个秩序就乱掉。那我在负责里面，我不会这种事情发生，不见得我做的一定是处理好，我已经讲过，但是在我的里面，我不能够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以至于这些年人慢慢走过来，所以呢，我不会跟提了一下吗？上个礼拜天礼拜六，我们早上是在基层那个大聚会，下午我们就开那个圣公会，我们谈教会很多事情，感谢主，很多事情，有些是有困难我们都把它解决，有些是怎么开展我们就照着自己在的，最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基本上我们就感谢神的，这几年真是感谢。没想到在祷告下国生只讲出来，牧师现在我们看到才是，现在看到是整个教会定位，这位已经定好了，是开始往前走的时候。原来之前我搞的东西就定位了，如果是有点混乱，有点的不在秩序里面，我把它搬到秩序里面。为什么？干什么？是为了前面走。所以我们一说他牧师，这不管什么刚开始，说马上旁边有个词就说怎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一些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但是当这些东西稳的时候，有一样事情你需要留意。所以我不会跟你讲很多次，牧师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当然可以，你一定要为我祷告。那牧师可不可以找个人，他说要怎么这服侍，我说为我祷告一件事，让我千万不要跌倒。我看了太多，包括大卫在内，包括扫罗在内，后面他又娶了一大堆妻子，又生了一大堆孩子，这只是讲儿子，还没讲女儿。在希伯伦就开始，他有几个妻子以外，他又娶一些妻，然后现在跑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又娶的，慢慢就跟外面的文化接触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常文化，我说 好像一个什么船，什么水能够这个浮那个舟啊，也可以沉那个船。我们进到这个文化，这是我最后面的 point。我们进到这个文化是要为把这些人带出来，否则他们听不懂、看不见我们的福音是什么。但是一定要画很清楚那条线。进到那个文化时，不要忘记了，那个文化可能又会把你压垮的，那个文化也可以把它弄倒。我看到很多传道是这样，我这不是批评论了，只是我非常小心。所以我说，为我祷告，如果我真是在这个情况当中，真是越走越糟糕，真是祷告神啊，叫一个叫我免去试探他，叫我脱离。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我这个还是迷失，还在往前走，这个步步回转，你就祷告神啊，赶快把欧永亮把他拿去，免得教会受亏损，免得这个欧永亮连得救的机会或得救的这个都失去。这不是我说，保罗就这样的叫更多教会祷告。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呢要警醒。当然这个团队的好处，我们在主里面是彼此提醒，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看顾、彼此支持。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叫彼此这个事情，我们就需要很坦白的、很透明讲到底问题在哪。那听的人也要很谦虚的接受，不要一听了以后就发飙，这个啊、人。那当时我们讲话有点技巧，有时候讲一下，我就看同工说啊，你这样不行了，不行就不行了，那就改就是，那多加一句话，这样呢太差劲，那个火就冒起来。这种话不需要讲，就是你需要在言语上有这个东西。那我想呢，慢慢这个团队社会的，真的这个团队核心的同工是更难。我在陈导时提过，耶稣说从前我不看是仆人，我看是朋友，称呼你是朋友。我们从工作角度是有上下，有我们的上司，有我们的部下，但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应该是朋友。朋友意思就是王的 inner circle， 就是王的核心的分子，或许用着就是叫伴郎的意思。他所做的是跟这个新郎跟伴郎同心，这时候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新娘能够新娘啊，再接新娘，让这个新娘很有体面，然后这个伴郎做开做事。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教会啊，我再说，让我们走在神的信当，有很多学习，绝对包括我在内，有很多需要破碎，到今天我还在学习破碎。那干什么？我常说我很佩服宣教师，因为我认为宣教师最像主耶稣，叫做道成肉身。其实宣教我不说一定要跨文化，那个更是，其实你做基层看看，如果你不是能够道成肉身，你要做基层，所以我认为很难的叫做所谓的啊，所谓的知识分子，比如说他博士什么，他真的有心做基层，我真的但是做不来，因为那个文化不一样。那感谢主，大家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在同样的文化当中，绝对有神安排的领袖在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基层带起来，所以他们来做基层是很管用很多的。所以求主恩待，不论这个刚所讲的，不论是在这个啊，在教会，也可以用在你的职场。其实在我们的家中，我相信神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然后就透过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他们从我身上能够看见福音。但在整个的神的带领的当中，一方面寻求追求神，看到神的祝福的果效，但不要忘记，千万不要跟这个慢慢就软弱跌倒了啊，就被这种文化给所谓的啊这个所谓同化了，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也是可惜的事情。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啊，用他话语来引领我们啊，跟着求圣灵不断的，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那改变。因为有一天呢，神的话不，神的律法不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啊，所以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是我们心有没有改变。那如果我们不接受，就很难。但是神接受的时候啊，你就忽然的打开，好像很多出路就跟着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神能亲切在我们当中继续做人要工作，把我自己在这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主，谢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啊，来学习，谢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带着同工们一起来学习。主啊，更是你要常常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百姓，帮助你的仆人使女，好叫我们一起走在新的当中。哦，不能我们在教会，不能在甚至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中的社区，都能够为你做好的见证。 哦，主啊，让好像西兰王一样，主啊，当看见大卫，看到神你在以色列工作，哦，主啊，他的心就归向你，主啊，恩待我们，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教会所成就这一切，主啊，谢谢这些年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主啊，到如今这60年走过来，在不同阶段当中，你让我们学了许多许多不同的功课，主也在后面这阶段里面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也跟着照着心意来成就你要做的工作。哦，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把这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不然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在教会也好，在这个我们的职场也好，哦，甚至与人相处的时候，总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有神同在的人。哦，好像大卫一样，有神同在，你就让他兴旺；有神同在，你就让他强壮。哦，到一个城不是我们的夸口，乃是我们四周的人，因着我们缘故，就认识你这位，你只是一位恩待我们的神，他们就愿意把心打开来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OK， 我们就听下。